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19到34节。我们的题目是我们与这位大君王的关系是从财务的角度来看。马太福音六章的19到34是这么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啊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？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句话或者是说使身量使你的身材多加一轴呢？你们为何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这一系列呢，在马太福音的六到七章，这个是登山宝训。我们这边看到呢，耶稣用几个方面来反映出我们跟这一位在天上的大君王耶稣的关系。我们曾经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与上帝的关系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与其他的关系的基础。那我们今天会来看与财务的关系，当与我们与神的关系对，我们就与财务的关系就会对。那我们与财务的关系也会反映出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没有能够使比金钱、财富、荣华呢，更对基督徒的生活造成危险的伤害的，没有比这个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天国的国度的生活，我们会对荣华、财富、金钱或者是财务会有全新的看法。因为我们做天国的子民呢，我们不能全新的侍奉或者献身给今天所说的马门或者是金钱，同时又献身给神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当我们呢从注意力从金钱上转移到永恒的天上的基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要想到说，我们每一天还是要吃吃喝喝，还要生活，还要 付水电费，还要付房地产税，还要加油等等的。我们在这个忧虑的当中呢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会享受到平安。这个是神应许给你跟我的。我们不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就不吃就不喝，没有就不用付电费，不用付水费，不是，我们仍然要付。可是在整个过程中，在挣扎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忧虑呢，可以交托给我们信实的主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活着，我们是为这位主而活，明天是属于这位主的。当他来的时候呢，他会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给我们。我们基督徒常常呢，很容易一刀切，说属灵的、属肉体或属物质的，我们常常喜欢这样子。礼拜天是属灵的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在这个物质、这个肉体的世界打滚。礼拜天来向神祷告一下，就一笔勾销。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分。读经是属灵的，炒菜呢是属物质、属肉体的，我们常常一刀切。事实上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子，在福音书中你看到耶稣从来没有把生活中一刀切，这个是属肉体的，这个是属灵的，从来没有。耶稣没有，我们就也不应该有。并且耶稣在很多的比喻中呢，很清楚的把我们对财富的观念呢，我们对财富是什么态度呢，反映出我们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。这个财富呢，当然呢很现实的，也包括你对神的奉献。牧师反复说我不太讲奉献的事情，可是呢，我希望当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奉献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要求。不是因为你奉献多少上天堂，而是你知道你要上天堂，奉献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态度，因为你把财物看得如何的轻重，从奉献上呢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。那耶稣从来没有夸大的说你要穷，你要贫穷，你不应该有钱，有钱的都是坏人，都是奸商，穷人都是很属灵的。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说，因为耶稣知道神创造了万物，所有的万物都在神眼中是美好的，并且他相信神把万物厚赐百物给我们来享受。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所说的。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节，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在今现今的富足的人，富足的人你不要自高，你不要倚靠那个无定的不稳定的钱财，钱财今天来明天走，而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这是圣经的一贯的教导，金钱是中性的，没有好与坏，而是你拥有金钱的人你的态度是什么。我们今天放的这首诗歌呢，叫我宁愿有耶稣。我曾经在信息中也有介绍过这一位呢，写曲的人，不是写歌词的人哦，写曲的人，他名字叫 George Beverly Shedd， 他是格里汉或者是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的宣道的团中的三个重要人物的其中一个，当然主角就是格里汉啊，葛培里，他是负责讲道的。可是在他讲道之前呢，会有一个叫 Cliff Barrow 的，他会领诗， 他是负责领诗的，他上台呢就领着几千几万个人唱很多的诗歌，然后呢这个 George Barry Shea 呢他就会上来独唱，他是负责独唱的，然后呢唱完了之后呢格里汉就上来传讲信息。这个我宁愿有耶稣呢这首歌写歌词的人是叫一个 Miller 的，他写是在1922年就写好了这首歌，可是这个 George 这个 Barry Shea 呢他的母亲很喜欢这首歌词英文的，他就把那个歌词呢就放在那个这个 Barry Shea 的他的钢琴的上面，他希望借着这个歌词能够改变他儿子一生的生命。然后这个呢这个歌词就他就看着就感动了他，他就写了这首曲，曲是他写的，歌词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他就坐下钢琴，在钢琴前面就一面弹一面唱。他的母亲听到了很感动，他就说你为什么不下个礼拜在教会就唱这首歌。那从此呢这个叫 George Barry Shea 的他的一生的生命改变了。你们如果去看听他的歌声，他是非常有磁性的。当时呢 NBC 那个时候好了叫 NBC 要请他给他那个 record 就是说唱片的合约，他拒绝了，他就一生就跟着格里汉到处去唱那个诗歌，收入也是微薄的收入。葛培里活了99岁， Cliff Barrow 活了93岁， Barry Shea 呢活了104岁，你如果去看他100岁的时候还会唱诗歌。那他呢一生呢就是用这首诗歌表达了他对什么财务的关系是什么，他知道呢他拥有耶稣是远超过这一切的，他远超过，他不只是唱唱而已，他也行出来。他104岁的生命中呢，当然去住前面呢大概几十年的侍奉神，他用他的生命就反映出他真正与财务的关系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要从三个角度这段经文来看呢我们与财务的关系，我们就认清楚。我们要第一点，我们要知道财务的有效性。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都讲到财宝，财宝，财宝。财宝这个字呢，在登山宝训中就只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就三次，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。财宝呢，我今天是用财物，不仅是钱物。就你的车子、你的房子、你的什么东西物、你的钻石戒指、你的珍珠项链等等，都是物嘛。我们用财物呢，广泛的包括你的财富，包括你的金钱，包括你的荣华，包括你的富贵，也包括你的名声。那我们首先看我们的财务呢有有效期，它有有效性，它的有效性是根据它的地点来决定。我们积蓄财宝呢可以选择在地上或者选择在天上，耶稣说在地上呢虫子会来咬，会发锈，贼会来偷，在天上呢这些事都不会发生。所以在地上的财宝呢它的有效性呢会令你我怀疑，可是在天上呢可以令我们安心。可见我们的财务的有效期有效性呢是根据地点来决定，就好比我们今天储蓄或者是我们投资，也是根据你储蓄的银行，你若储蓄一些阿狗阿猫的银行没有 FDIC 的保险的话，它破产你一毛钱都拿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把钱放在你的 那个船垫底下呢，房子着火呢，钱也烧掉，是不是？最近那个最出名的就是前一阵子最流行的 Bitcoin， 那个家伙呢，一夜之间呢，从亿万富翁变成穷人。他把他的钱财就投资在一个叫做 Bitcoin 的地方，那个像泡沫一样，泡沫一挥呢就没有了。你我的财务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选择在天上或选择在地上，那根据你我选择的地点来决定什么是有效期。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意思是说，用神给我们的一切呢来荣耀他。因为当我们涉及物质钱财的时候，神说你的手稍微要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因为你抓得这么紧呢，我不晓得你手可以抓多紧。当你气一没有吞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你的手自然第一个动作就是放掉。你放掉呢，那个财宝还是在地上。所以呢，神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的财富是虚假的。股票市场，房子一跌，跳楼的一大堆。疫情使多少人困在家中发疯的一大堆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有效期，是有限的。然后在路加福音书中呢，耶稣就有讲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是非常的长，这个故事呢也引起很多的争议。关键就是说，耶稣就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呢，那个别人跟他主人说，这个你这个仆人啊，浪费主人的财物，财物。主人就把他来说，哎呀，我听说你这么做呢，你把你的工作交代一下，你明天就滚蛋，就不要做我的管家。这管家想说，哇，明天我就要没有工作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将来怎么办？我去耕地呢，没有力量。我去讨饭呢，面子薄。那我怎么办？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呢，仍然能够活下去，人都是这样想，我仍然能够活下去。然后呢，他就把欠他主人的那些人呢，就一个一个叫过来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100 铜油，就写50。那100担麦子呢，就写80。哇，这个主人听到这个事情，令我们不可思议的，这底下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违反我们的常识，说耶稣应该说啊，主人就叫警察911把这个人抓走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主人却夸奖这个所谓的不义的管家，哦，做事是聪明的。因为今世之子呢，在世上都反而比光明之子聪明。今世之子是强调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光明之子是想那些神的儿女的人。那我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，你要结交朋友。有一天钱财失效的时候，没有用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这一节是这一句话，这个故事的重点。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世上的钱财呢，我们要借这个钱财交一些朋友。这些朋友是什么呢？能够让他们到永恒去等你的人，不是酒肉朋友哈。因为有一天你的钱财没有用，一则就是说你已经死了，不能再花钱了；或者有一天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，钱财都没有用了，美金也不值钱了。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我们奉献给神，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希望借着教会或者借着宣教组织，能够把福音传出去，让一些人可以成为你属灵的朋友，让他们得救，有一天死了到天堂。他们可能比你早去，也可能比你晚去， 比你早去的人呢，他们就在天上等着你。哦，因为这个人的对财务的放松，我有机会听到福音得救，我可以来到天上，我要感谢这个人，我来迎接他。然后耶稣接着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呢，在大的事上也会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呢，在大的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都不忠心，谁把真实的钱财给你呢，托付你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在马路加福音也就重复了马太福音这边的那句话，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这一个故事就告诉我们，钱财有有效性，有效性是根据你的投资的地点。然后呢，这些有效性呢，其实都是为了自己，都是为了自己。我们不是说呢，我们完全无我，没有自己。因为耶稣在这里没有说你不能为自己，没有。耶稣只是说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反而你要为你自己积攒在财宝在天上。有一天当我们到神面前，神奖赏我们的时候，你会说，哎呀，我做这些得奖赏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把奖赏给这个人。神给你我奖赏的时候，是为你自己跟为我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一切的有效都是为了你自己而存在，为自己。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积蓄一些能够不会一刻失去它有效期的东西，要为自己，为自己在未来的天国呢积蓄那个永不衰长的财宝。然后呢，这个有效期不仅是根据地点，不仅是为了你自己，还会争取影响力，争取影响力。在这里呢，为自己呢，不要为自己，只要为自己呢，这些话语呢的自己，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也看不出来，英文是 yourself 呢，你自己，看不出是复数的还是单数的。可是在原文中呢，不要为自己，要为自己是复数的，要为你们自己。然后呢，到了21节，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他转变成了一个单数的。这个是耶稣，事实上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呢，他不是说没有那个文学的程度，不是，你细细读，他焦距是什么呢？不要为你们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要为你们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这是个很广泛的，是你们。结果呢，耶稣就从广泛的你们焦距到了你，重点是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耶稣是强调一个本来是个集体的一个责任，你们自己变成是你，就是你个人的责任。这是往往呢，圣经的教导往往在教会中是讲一个，有的时候牧师讲到说你们或者是我们，我们整体都要如此的听从神的话，最后呢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不要躲在你们，躲在我们的当中，是你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句话说起来也是一针见血，蛮残酷的。 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财宝不会跟着你的心，反而呢，你的心会跟着你的财宝。我们以为我的心比这些财物、金钱还厉害，这些财物呢，都是由我的心来做决定。可是现实生活中往往颠倒，我们的心是跟着我们的财宝来走的。我的财宝今天说，哎呀，礼拜天钱可以赚多，我的心礼拜天就去打工了。我的财宝说，哎呀，这个偷工减料一下也没关系，那我的心就偷工减料。我的财宝说，哎呀，报税嘛，从总统到那些大家都逃税，我的心也去逃税。我们的心是跟着我们的财宝，很少人你的财宝是跟着你的心的。耶稣这句话呢，一针见血的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一定在哪里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财宝跟我们的心永远在那边挣扎，对你我的影响力在争取。可是绝大部分财宝得胜，我们的心落败，几乎是这个样子，几乎是这个样子，我绝对不骗你，几乎。所以呢，这首诗歌呢，它最后副歌说，胜过做君王嘛，虽统治万方。你想想，君王统治万方的人是心应该是多么的大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统治一个国家，统治万方，可是什么？人受罪恶捆绑，他的罪恶可能就是他的财物已经影响了他的心。你想世界上多少的独裁者，多少的君王，多少的总统，他原本他觉得财物会跟着我的心走，就一旦坐稳了宝座呢，他的心跟着他的财物走。多少的不是贪污吗？对，做小官小贪，做大官大贪，他的心跟着他的位置、财物、接触的财物影响。这个是我们现实的残酷的事实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，是对你我的警告。在箴言中四章的二三节，所以说你要什么？保守你的心啊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你一生的果效呢，是由什么？心发出。财宝、财物会有效，财物会争夺你的心。我们常常在这些事上失败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财物呢，常常在我们生命中失效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财务有一个专制性，好像一个独裁者，就要统治我们，就好像要控制我们的心一样。在22到24节呢，这边有提到了一个马门，尤其是在24节，马门原本这个马门是，不是马纳啊，马门是当时的亚兰文，不是希腊文，是亚兰文转来的。马门可以包括金钱、财力、财富、财物等等。马门甚至可以广泛的说，所有一切让我们来依靠的东西都是马门。就像这首诗歌可以包括是金钱、地土、称扬、美名、荣华、富贵、声望，或者是权力，当然神不包括在内。马门就是除了神以外任何东西让我们一心倚靠的，就是马门。那侍奉呢，这个字就是服侍， 原文是指一个奴隶侍奉他的主人的意思。奴隶哦，是奴隶侍奉主人的意思。所以马门跟侍奉就成为这段经文的重点。马门跟侍奉强调了我们对财物的专制性，财物会像一个独裁者控制着我们。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不是恶或者是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，重这个就是轻那个。在这里呢，马门与神是站在一个好像是对立面，都要来做我们的主人，都要来做我们的主人。很多人想象啊，说我的心控制的我的财物，所以呢，我的财物呢是奴隶，我是主人。有人常常刚开头都是这么讲，我绝对不会像那些人哈、见钱眼开，我绝对不会，我绝对不会贪呐、我绝对不会等等，都话大话都说好了。他们永远都会认为我可以强迫金钱做我的奴隶来服侍我，可是久而久之，他跟所有历史比他活得更早的人一样，他却在侍奉马门，成为金钱的奴仆，成为金钱的奴仆。也有人曾经用一句俗话一针见血的就说，金钱是很好的仆人或很好的奴隶，可是却是一个可怕的主人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哈，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的，哇，钱真厉害啊！有钱连鬼都听你的话，这么厉害。所以说钱做我的奴隶，哇，真好。可是呢，当钱做你的主人的时候呢，他是最残酷的主人，因为金钱没有感觉的，没有感情的，没有感情的。多少人为了金钱可以做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，金钱是你可怕的主人。多少基督徒听到读圣经读了一辈子，真正的能够认清这一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就像这个 Barry Shade， 他一生呢就用他的服事反映出他真正的相信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这一切，因为耶稣要做我的主人，不然的话金钱就成为了我的主人。我们一生中一定会有一个主人，不要以为我是自由的人、现在多少人讲自由自由、自由自由，结果呢他成为放纵情欲的奴隶。我要自由的去怎么样，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我就开枪打他，我有自由开枪，我有自由去网络上网暴骂这个人，我有自由，我有自由去毁谤这个人的名声，这是我的自由，言论自由嘛。就不知不觉他已经失去了自由，他不能说一句简简单单的实话，对他来讲实话是不存在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之前呢，他立刻说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嘹亮呢有些中文翻译成明亮，甚至新译本翻成比较正确的叫健全健康。所以你的眼睛如果是健康的眼睛，你全身就光明就健康了。你的眼睛如果昏花，昏花的原文的意思是不健康的意思，有病的意思。你的眼睛如果有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近视眼、老花眼，不健康了，你就看不清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圣经常常用人的眼睛来反映出人心，眼睛后面心里的那种思想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楚，我们就走得稳。我们的眼睛如果能够看光明的事情， 我们就做光明的事情。我们的眼睛常常看那些黑暗的东西，我们就在黑暗中行走。一旦我们里头的光明被黑暗给笼罩的时候呢，那个黑暗是多么的大。我们现在的世界呢，是活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，两极化的世界。那我们有时候人呢，心中有的时候会有为自己的观点来认同，就会愤怒。前一阵子好不容易美国 midterm 选过了，对不对？几家忧愁几家苦，有些人就还在那边愤怒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最近这个礼拜是在岳母家过，他天天就看台湾的那个新闻，台湾最近就九合一的选举，哇，我们整天听那个，哇，那些都倒背如流，也心中愤怒，这个家伙这么糟糕，结果还都越糟糕的人都被越选上，这是我们的世界，对我们的眼中认为他是糟糕的人都被选上。那有些人就开始会愤怒，然后来想想这些的有效期是有限的，那些人再怎么贪再怎么霸凌呢，他在这个世上呢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经文，世上呢荣华富贵它有有效期，有有效期，可是荣华富贵呢会做你的主人，会做我的主人。如果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主人的话，这些荣华富贵就退到一边去，这些财物要控制你，你要被这些控制呢，还是你要被耶稣基督掌权呢？是你的决定，是我的决定啊！你的，我的，不要躲在你们、我们的后面。然后呢，财富呢，如果有效期有问题，如果专制性有问题呢，就产生什么忧虑了嘛？忧虑。我们多少人忧虑，多少人忧虑，多少人不知足。几年前有一个算是亿万富翁，股票跌了一半呢，变成半亿万富翁，想不开就是自杀，因为他的 half billion 呢，对他来讲是穷人的 status。我是原来是一个 billion， 现在 half billion， 我日子怎么过啊？死了算了。Half billion 对你我来讲，一生就吃喝用不完，对他来讲不行，他就随着他的主人，他的主人财富过了一半，他命也不要了。这个你打开新闻，每一天都有类似这样子的新闻。他的忧虑，他的忧虑不是因为他还有财富忧虑，是因为他少掉了一部分的财富，他更加的忧虑。这个美国，在这个美国的世界，饿死的人我可能还没有听过，真正饿死的人大概不多，政府可能还不会看到你饿死，这个社会还不见得看到你饿死，可是呢没有衣服穿的人，冷死的人也不是很多的，没有人，很少看到这种人。可耶稣在这里呢，用一种很符合逻辑的原则说，轻与重的方法，轻与重，意思是说，轻的不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是对的，会实现的话，那个比较重的、比较重要的事情呢，一定会实现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神连那个鸟哦都在乎的话呢，何况我们是按着他形象样式造的他的儿女，会不在乎吗？我们常常在路边看到，很可惜有些动物就碰碰压死的动物，路边很多鸟呢，一下就死掉或撞在车上，那些鸟神都喂养它，何况你跟我，神会看你我不顾吗？不重要的事情神都在乎，重要的事情神会不在乎吗？那这个神一定脑子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世界不是一团糟了吗？地球撞到月亮，月亮撞到太阳等等。如果野地的花神都给它用得那么漂亮，何况你跟我还怕没有衣服穿呢？ 我们现在多少人房间一打开衣服不是这么多，所以我上个礼拜忘了跟你们讲，你如果是疯狂的星期五要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你要买衣服先回家看看你衣柜有多少衣服，你要买鞋子的时候看看你哦有多少鞋子，你要买锅碗瓢盆的时候看看家里有多少锅碗瓢盆，对不对？你一个人需要十个杯子吗？你只有一张口，对不对？你需要五十双筷子吗？你有这一只手，一只手而已。你需要多少？你需要十双鞋子吗？你有一双脚而已。你可以同时穿十双，对不对？神连不在乎的重要东西他都照顾，何况那个更重要的。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国，神的义。因为你吃喝穿什么东西有效期，食物都会过期，衣服都会久都会破，都会破。只有什么神的国度、神的公义是永远长存，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。耶稣说忧虑呢就是小信，你忧虑就是你不相信神，小信呢就是罪。我们可以美其名把忧虑用的很多的医学名称，你不管怎么叫就是忧虑。哎呀，我有负担啊，我有重担啊，家里有多少口要喂啦，等等等等，我儿女要读书啦，要结婚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那个就是忧虑。忧虑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这个人没有办法享受到喜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呢，使骨枯干。所以忧虑 不只是不能使我们活得长，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忧虑使我们多活一刻呢？忧虑不仅是不能使我们活多一刻，反而会缩短你我的生命。自从这三年来呢，疫情的情况呢，忧虑成为这个世界一个大概最大的杀伤力。忧虑使人身体情况不好，忧虑使人有些到个地步就想不开就自杀。他不仅自己自杀呢，像最近在美国什么沃尔玛开枪的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忧虑也让别人也忧虑一下，让别人的家人也忧虑一下，就造成这个状况。多少人是如此？所以这个是我们活在的世界，就忧虑。耶稣在这边三次的说，不要忧虑，不要为你的生命忧虑。你不要忧虑说你要吃喝穿什么，你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我们如何能够不忧虑呢？这边圣经告诉了我们问题，也给了我们解答。我们如何可以不忧虑？首先我们要看，看，我们要什么？看天上。所以在这边说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要用我们健康的、健全的眼睛去看天上的飞鸟，它不种不收，也不积蓄，神尚且养活它。所以我们要看，你去看看有多少人因为忧虑很开心的，你去看一下嘛。你去看看有多少人因为忧虑呢活得很久的，你去多看一下。有的话请你来告诉牧师，牧师也来看，打开我雪亮的眼睛去看忧虑的人这么幸福哦。你来告诉我，这个人很忧虑，好幸福，好喜乐，你来告诉我。你去看，你看天空的鸟会不会整天在那边忧虑？这鸟去看鸟医生说，哦，今天啊找不到虫吃，太忧虑，我明天的食物在哪里我都不清楚，我生下的小鸟呢，我不晓得它明天怎么活。你看那些动物，你可以说那些动物是头脑空空，是笨的，你也可以这么说。可是我们头脑满满的呢，聪明的呢，却比笨的人还笨，那就没办法。我们比鸟都还笨的话，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？所以我们看， 那不仅是汗，你要想神的恩典，想神的恩典。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神学家说呢，耶稣在这一段的教导中呢，他强调就是说，我们的信心是在于我们会思想。牧师常常跟你们说，因为很多人说信耶稣都是那些脑子被洗坏的人，信耶稣都是不需要大脑的，哦，你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。所以你来教会听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你把你的头脑就放在车上，你脑子空空来教会，反正不用思考的嘛。牧师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。事实上，你我的信心是在你我会思考。会思考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要去研究，要去查经，要用你的脑子去思想。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他完全的问题是因为他从来不用脑子去思考，他只是一个很单纯，我只要信就好了。结果呢，环境跟他单纯的信心所相信的事情不符合的时候，就完蛋了。因为他的信心没有经过好好的思考。我们要花时间来想耶稣的教训是多么的合理，我们就要想说，如果连野地的草都是如此，所以他说我们要想想看，你去想这些野地的草，保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呢，他的衣服都不如这个野地的草，你要去想这件事情，想说怎么回事？哦，原来神创造的东西，我就有如此的信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信心要借过我们的思想跟思考。一个小信的人，他的问题是出在呢，他被环境来影响他的思维，而不是被神的话语来影响他的思想。我们是要有思想的人，否则我们在原地打转，所有的事情会反复的出现。忧虑的本身就是我们不思想，我们缺少了思想，我们的思想是失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去想，我们要反复的去想神的恩典，神的话语。我们越去想呢，我们的忧虑就离我们越来越远。那我们不仅是要去看，我们要去想，我们要更要求。你要求的对，我们要先求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神的国度，神的公义。然后呢，这位国度的神，这位公义的神，会把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生活就有一个平衡点。这里忧虑，解决忧虑的方法，就是一个能够看得透彻的人，想通的人，求得对的人，这个人不忧虑，看透，想通，求得对，求得恰当的人，这个人不忧虑。然后呢，曾经我看一本书，有一个人给忧虑呢做个建议，很实际的建议。当然看想求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。他说呢，我们不妨有那个叫忧虑的清单，你就写一个忧虑的清单。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月的菜钱涨价了，油钱涨价，哎呀，我们的工作危险， Google 也在 lay off， Facebook 也在 lay off， Amazon 也在 lay off， 我们的 funding 下不来，我的工作成为我忧虑的原因，还有我的家人，哎呀，父母越来越年纪大，老人痴呆，行动不便，小孩子呢 teenager 的那个叛逆期你父母说东他就往西，这都是你的忧虑。你把你家人夫妻的关系很紧张，你把你家人 你的健康，像牧师呢，哎呀，这个痛那个痛哦，你的健康，那我已经很感恩了。有些人的痛是更厉害的哦，你的健康，你的未来，哇，解封出去是不是会死掉啦？不戴个口罩会怎么样？等等哦，你的未来，哦，未来这个党执当政嗝屁了哈，大家就完了哦，这个暴君上任，你的未来，这是你的忧虑，你可以把忧虑就。很具体的，就经过你想过，这个的确是我目前很忧虑的东西，我就写下来。然后你就把这单子呢，就变成一个祷告的单子，你就为这个来祷告说，祷神啊，油价上涨，我什么地方能够神给供应啊？工作危险，家人等等，你就来祷告。忧虑会，有人说一句非常好的话，他是英文，他说忧虑会使我们的脚发颤，会 shake， 你就跪在那个你会发抖的脚上祷告，你脚抖得越快呢，你就跪下来，让你的脚不再那么抖，求神让我们的忧虑的清单变成我们祷告的清单，最后呢不能光祷告不做事就躺平，也不是牧师不是说祷告是躺平了，我们祷告之后呢，神要我们什么，要付诸行动嘛，要付诸行动。那既然呢油价啦物价上涨呢，我就有行动，能不能做什么地方啊？该省的地方省一点，开源节流嘛，这是你的行动嘛，是你能做的。你的家人呢，你要付上行动，要修复关系的，要跟他沟通的，你要行动，不能说哎呀就算了，神你看着办。你的健康你要付上行动，牧师要去看看医生，有些人有病要看看医生，不能说哇塞我一祷告你就理、哦、神也会借着医生来医治你跟我嘛，要付上行动嘛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你未来都要附上你的行动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在忧虑的时候，你把忧虑和你面对你的忧虑，我就清清楚楚的写下来，我真正的为这个忧虑。然后呢，我就祷告中，我看到这个忧虑啊，神啊，我的确为这个忧虑，求你来帮助。然后神会说，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的？那这个呢？就是实际的，我们不仅是看，我们不仅是想，我们不仅是求，我们要明确的。在我们现今的残酷的这个社会中呢，永远跟金钱跟那个安全，就 financial 的经济的那安全感跟拥有权，我要拥有这个拥有那个，拥有越多呢我老年就越好，永远脱离不了这一层的纠葛，永远没有办法，永远没有办法。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就必须要抓住一点，是我拥有那些，还是那些东西拥有我？你要认清这个，到底是我拥有它，还是拥有我？我今天是开这部车，还是这部车在开我？所以我常常跟有时候跟师母说，哇，那部车好漂亮哦！你如果去，我就是去外面看哦，那些好漂亮的车，它都开得停得很远，对不对？它舍不得人家开，叮一下哦，撞的刮一个，心很疼，对不对？你看到那些好车都开停得远远的哦，有些是更厉害，一个车停两个车位哦，很霸道。我斜扯停，你也不能停我边边哦。那车拥有你，还你拥有车啊？我本来开车，车是做我的奴隶嘛，结果呢我现在变成车的奴隶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放房子的时候，我买一部车、哦、买一部车、因为房子转接我们没有地方住，就去住了一个 apartment， 只住三个月嘛，我们就租一个叫做很不好的 apartment， 原本也不晓得租进去，结果晚上都下意识的起来看看，诶，车还在不在哦，车是我的主人呢，你知道，我看看车还在不在。那后来我们搬那个房子，我们房子 两栋房子住过两个，一个是前面一棵大树，一个是后面一棵大树，都是有树。结果呢，每一次暴风雨的时候，我都要起来看看树还在不在，屋顶还在不在哈、哦，睡得很不安稳哦。出门的时候还要 check 一下啊，这个 Hugo 经过的时候树有没有倒到？你看嘛，每一次这个树都压了房子，好、哦、很惨嘛。那我们现在租房子 ，Who care？ 倒就倒，关我什么事？谁是主人啊？你的车是你的主人，还是你的房子是你的主人？还是你是你的房子、你的车的主人？很实际的，我绝对不骗你的。我们以前住第一栋房子的时候，家庭开放的时候都舍不得，这小鬼啊，在那边啪一个打翻一个东西，地毯一个，哎呀，这墙壁画一画，手这样摸，哇，下次不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啊。那后来我们第二栋房子比第一栋房子更大的，后来我们真心开放，倒就倒 ，Who care？ 东西就是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有效期嘛，地毯有效期，墙壁有效期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到底是谁是主人？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？你是主人的关系，还是他？你是奴隶的关系？忧虑。最后呢，我看了一首。一个忧虑害怕的诗歌跟大家分享就结束了。他说一个头脑简单的人，他说我曾经认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，很单纯的人，恐惧呢从来没有进入他的世界，因为他很简单 很朴素的人。忧虑呢从来没有侵扰他的天真，他的无知，他的简单成为他的幸福，这是很简单的人。那我也认识，曾经遇到一个知识渊博的 PhD， 他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可是他对未来的恐惧呢，就笼罩了他的世界。他懂得太多了哈、哦，这边有霉菌，那边有病毒哈、哦，喝水呢有没有东西哈、哦？他研究我实验室的都是这样子哈、哦。他太害怕了，他的无止境的担忧就成为他所有假设的噩梦，他的智力，他的聪明成为他的可怕，越聪明越害怕，门都不敢出。然后呢，我也曾经遇到一个理想派的人，他很有理想，很属灵，乌托邦很理想，他对恐惧的 一再的推测，他的理想认为恐惧是不存在的，就一味的就睁眼就不看。他的忧虑呢，使自己就是伪装成他反复的祈祷，他的意识，他的理想乌托邦呢，就变成他逃避现实，因为他整天是梦想在那个完美的世界里，现实他不管的。老实说，我们有些不少这样子的人，理想派的。然后呢，我也曾经看到一个有能力的，大有能力的，工作有能力，他呢认为呢，恐惧呢是他避免灾难的一个挑战。我有能力，恐惧来吧，我大有能力，越来恐惧越忧虑，我越厉害。他的担心就是要更多的工作，因为他要控制抵挡恐惧，他要更多的工作去抵挡他。他对忧虑的干预呢，就变成他精疲力尽，他每一天都在为恐惧，跟恐惧在那边打仗。最后他，我认识一个非常现实又有智慧的人，他一生中只敬畏神，只信任神。这个世界的忧虑他都把它放在神的手中，他对自己认为我是无能的呢，反而变成他内心的平静跟安稳。这个世界有头脑简单的人，很单纯的人，什么都不想的人，这个世界有头脑很大的，什么都懂得，什么都研究到透彻的人， 这个世界呢，有想说对这个世界要脱离，要理想派，我要生活在我这个 virtual 的 reality 里面的人。这个世界呢，认为我靠我的能力能定胜天的人。可是这个世界缺乏有智慧的人。神要你我在财务的关系上选择我们做智慧的人。做智慧的人忧虑离他远远的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借着耶稣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一切的忧虑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凡事谢恩。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都有难处，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可是让我们把这些忧虑的担子就放到你面前，成为我们向你祷告祈求的担子。祷告之后，求神你让我们有行动，让我们能够愿意去看天上的飞鸟，让我们愿意思想神你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更愿意去求神你的国度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就继续的仰望，尤其是当我们刚过了感恩节，我们就迎接圣诞节的期间，让我们对耶稣的即将的来临有更大的盼望，因为你对你的盼望就是我们得胜忧虑的最好的工具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赞美